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台风来了，虽然呢台风没有大家预期想象的那么严重，不过呢我觉得大家有了准备，那至少呢灾害就少了一些。不过大家放了这个两天的台风假，礼拜六不算了，这个礼拜六本来就放假嘛，过了三天的假期，今天开始呢又要恢复这个炎炎夏日的天气的哈。不过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机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把雨具带着哈。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太阳大家还可以当阳伞来使用了。好，今天是礼拜一啊，那今天呢我们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要聊什么话题呢？马上告诉大家，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在我们现在的台股交易里面呢，现在有一个标的物是吃当红榨汁机哦，就是主动式的 ETF 哦。我相信呢，可现在很多人手上可能也有相关的标的哦。那在今天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就要来聊最近最夯的算是基金产品哦，就是主动式 ETF。 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早安。
基夫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我先问一下奇芬，你自己有没有买主动式 ETF？
我是没有买主动 ETF， 但是我有长期投资主动基金。
哦，好，今天我们也来一并讨论主动式的 ETF 跟主动基金，到底要买一个。不过我刚刚说了，主动式的 ETF 真的是变成是市场的当红榨汁机哦。甚至现在有人买个股都会参考主动式 ETF。先请这个奇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主动式 ETF 最近那么的夯？
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去年主动 ETF 刚刚挂牌的时候，那当然大家还不太确定说它的表现如何。可是呢，就是经过半年的时间，大家发现说，怎么主动 ETF 的绩效相当的亮眼，所以就开始投资人就开始就是说积极的买进。那除了说已经挂牌的几档表现不错之后，事实上在去年整个下半年到甚至今年的上半年，投信公司他们在募集的新的 ETF 里面几乎都是在募主动的 ETF， 所以就变成整个挂牌的档数是持续的上升。那你也知道说大家在挂牌的时候一定会去做很多的说明会，所以就变成整个市场都是一直在分享主动 ETF 如何可以创造超额绩效这样子一个讯息所以就变成投资人也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产品那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到还没有六月底的统计还没有出来，但是到五月底的数据就发现说主动 ETF 的规模已经来到 9000多亿
啊，已经快要将近1兆元了。
对，
才一年的时间呢，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成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不过齐芬讲的没有错哈，我们两个呢，最近这两个月了哈，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参加主动式 ETF 的这个上市前的记者会，有时候一天要赶个两场哈啊，所以这个真的募集的情况是非常热了哈。不过帮齐芬也讲了哈，就是说绩效上面基本上也不错，不过这个讲到绩效这件事，虽然都是主动式 ETF， 可是绩效上面似乎也是差别蛮大的，对不对？
对，没有错哦，当然就是说现在大家在看那个所谓的主动 ETF， 我们还是要把它分作几类。
嗯，
啊，那第一个就是纯粹投资台股的主动 ETF，
是
啊，那另外一个是也有投资国外股市的主动 ETF， 那另外在债券市场的部分，其实目前也有主动的 ETF 出现了。
嗯，
啊，那像台股或是国外股票类的这个主动 ETF， 它最后一个的代码一个英文字是 A，
是
啊。那如果主动的这个债券 ETF， 它最后一个字的代码是 D，
嗯，
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先用这个来做一个分辨。
嗯，
那另外一个谈到说在台股里面的这个主动 ETF， 当然是目前投资人的最爱啊。那只是在这里面大家还是要分辨，它还是有两种产品。
哦，怎么说？
在这个主动的 ETF 里面呢，有一种就是由基金经理人来做一个主动的操作跟选股。
嗯嗯，
好，所以就是说，就我们说的比较白话文一点，就是 freestyle， 对不对？就是
freestyle，
对，
你用词蛮好的。
对，就是经理人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
是是是。
但是其中还有另外一类的这个主动 ETF， 它是有一个参考架构的。
怎么说？怎么样的
参考
架
构？
嗯，
对，很多就是标榜说，哎，其实它是会以0050这样，就是应该是说它会以前50档。为一个他主要的投资的标的的标准，那可能这个部分他会占到70%，然后另外把30%的资金拿去再去做一些其他的选择。那也就是说原则，但是这一类的主动 ETF 事实上他比较想要这个就是说战胜的标的是0050，而不是说我们另外一种叫做就是叫做超额报酬。
嗯嗯，
对，所以就是说，哎，其实都在主动，但是事实上在产品规划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区分了。
嗯，是。
对，所以就有人叫做什么升级50啊，对不对？为什么50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说，它会比较参考这个，就是说还是以大型全职股为主。
嗯嗯。
再加上部分的成长股。
好，
那其实我刚刚还漏说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大家还是蛮喜欢高股息。
哦，也有高股息的主动式的 ETF 哦。
对对，所以有在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强调是高息的。
嗯，
啊，所以在高息的部分，当然他们就是会比我们先前被动式的高股息要来得更进阶一点。
啊，
怎么说呢？以前的高股息 ETF， 我就是要先以股息为一个主要的筛选。
嗯，
那我就是，然后我又是选了以后，我是半年内我都不能换股。
哦，对，没错，
对，这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进到一个主动的高股息 ETF 的时候，它就会增加弹性了，因为他们可能会偏说，哎，我可能高股息的部分是在除息旺季的时候我会高一点，我会60%-70%，但是非除息旺季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以其他的成长的股票为一个重心，所以它就会有增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弹性。
嗯，哎，所以齐芬，你刚刚讲就是说，现在主动式 ETF 有一种就是所谓 freestyle， 就是基金经理人想要买什么什么，那另外一种其实是有锁定特定的目标，比如说像你刚刚讲高股息，或者是说锁定台湾前50大市值的这种占一定比例金额以上的这个投资就对了哈。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绩效哈，那绩效当然跟它的持有的标的有关哈，但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刚刚不管你讲的哪一种分类，是不是大家现在同质性都很高，几乎都集中在投资科技类股的比重相对比较多一点点？
嗯，对，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要拼绩效的话，不投资科技股怎么会有绩效出来？
说的也是。
对对，所以当然这个是无可厚非啦。而且目前来讲，在台湾的整个股市的总市值里面，电子股的占比也是越来越高嘛，可能也是超过七成以上了。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也是不得不往这边去做一个投资，而且相对来讲，他们的成长性确实也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回到刚刚季夫的问题，说大家的同质性有没有很高？那确实也是会发生的哦。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就像说，其实被动式的 ETF 目前也是已经有了100多档嘛。
哇！
那对啊，对不起，我再重复一次，被动式的 ETF 其实是60-70档。
嗯嗯。
台股的部分。
台股嘛，哈，对。
台股的部分，对。但是呢，就是说，它的同质性呢？其实还是蛮多是有同质性的，对不对？就是比较有很多说，哎，我都是算市值型的，市值型照理来说会跟0050是比较像，对不对？但是大家的市值型又稍微再去多加一点的参数，所以让它有长得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是大同小异。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叫做科技型的，那当然它其实会应该要会跟0052，对不对？最早的一档电子股要比较相近一点，但是呢就是又长得不一样哦，因为当然0052台积电占比是太高了，
是
那所以就有很多其他的科技 ETF， 那甚至有一些已经锁定到说，哦，我是专攻半导体，或是我是什么专攻 ICT，所以说大家在这里面又有一点点小差异，但原则上还是偏以科技股为主。
是，
那其实也还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大家在看说这些的主动 ETF 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啊，但是事实上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话，在 ETF 表现最好的其实还是被动 ETF
啊。真的吗？
是，而且还是以半导体的被动 ETF 表现是会比这些主的台股 ETF 要来得更好。
也就是说经纪人的拼命的选拼命还是没有打赢这个，被动式的直接锁定半导体的这个相关个股的这种被动式 ETF 绩效要来得好就对了。
对，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当然就是说以一个主动的 ETF 的这个操作来看的话，它也许它也没办法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半导体上嘛，但是确实在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话是几档的半导体 ETF 表现要更好一些啊。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又更有趣。
怎么说
更有趣？就是主动基金，台股的主动基金，
就是你刚刚讲的，
对，上半年的绩效其实有蛮多档又打败了被动式的 ETF。
对，听起来就是说也不是说被动或主动谁就比较好，也不是说主动式 ETF 或主动式基金哪一个就比较好，其实还是要看个别的这个标的来看。好，那既然讲到如此，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请齐芬来告诉大家，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挑呢？主动式 ETF 刚刚也说了分好多类型，然后那我们现在怎么挑？那我要挑主动式的 ETF 还是主动式的基金呢？待会请一并呢让这个齐芬来告诉大家怎么挑选这些标的。
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她就会永远 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
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保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呢来跟我们聊聊哈，最近呢不管是在金市场还是在台股市场都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主动式的 ETF 啊。刚刚这个奇芬也跟我们讲到，现在主动式的 ETF 啊，也不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哈，规模已经到了9000多亿了哈。那很多的资金都往主动式 ETF 靠拢哈。奇芬好像哈，不只是散户，现在连很多法人，我们看这个每天公布的三大法人买卖超里面哦，常常那个前十大的买超或卖超的这个个股里面都有这个主动式 ETF， 对不对？
嗯，对，没有错。其实对于这个外资法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类似像是。以前过去他们也常持有0050，那现在等于说多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标的，也就是一个分散的台股持有的一个标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也是用来算是调节部位，因为假设说他忽然看好台股，他又没有办法一下子买进那么多股票，那他就干脆去买进0050或甚至的主动 ETF，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方便性嘛。
是，很多人说现在台股不止三大法人，有第四大法人。这个第四大法人就是散户，其实很多散户就是借由这个 ETF， 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哈，来参与台股的投资就是了哈。好，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说，其实最近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情哦，因为主动式 ETF 这个规模实在是膨胀得太快，而且呢，绩效坦白说，有些绩效真的还不错，一年就已经赚了3-4成以上了哈，所以很多人呢开始会去跟着主动式 ETF 哈，他们所持有的个股去买卖个股，尤其他现在每天都要公布这个持股明细，所以奇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嗯，对，应该是说还是想要去跟着这个主动基金经理人来操作的投资人，
嗯，
他们应该算是一些比较短线的投资人，
嗯，
因为他只是想要借着他们个股的一个更换。然后想要搭一点轿车，
是啊，
那但是就是说这样子的做法长期会不会有很好的投资绩效呢？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难一点。
然后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有看到说真的你要在股票市场就是说操作很好的话，事实上要有一个所谓的未来眼，
嗯，
就是说你要知道说某一些公司在产业的前端它在未来在那个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期，那你在它还没有被发掘的时候去投资，
嗯，
那这样子你才能够赚到最大嘛。
是，
那如果你的眼睛只有看在说今天谁他买进了什么，明天他卖出了什么，这种都是已经是已成事实。
嗯，
对对对，这个基金经理人来讲，他现在买进什么，他要布局多久，还要买多少，事实上你是不知道，你只看到一个动作而已。
嗯，
对，那这样子的话，你等于说你的投资的眼光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那你怎么可能会赢呢？
嗯，
通常要赢你要别人早三步你才会赢嘛。
可是很多这个短线的投资人好像真的把这个主动式 ETF 的，尤其几档规模比较大的哦，
嗯，
每天的持股，这个做一个统计，他跟着进度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成绩。
是，那就是说现在只是一个多头格局的话，那也许这个这样子的方法它会有效，但是它能够有效多久，这个就很难说了，对不对？如果遇到一个市场的波动，因为我们也看到，当市场波动的时候，这些操作的风格比较积极的 ETF， 事实上它的波动一定会比较大。
嗯，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天天进进出出，事实上你要耗掉非常多的手续费
成本哈。
对，那你成本这样一直在消耗的话，其实长期要赢其实是比较难的啦。
嗯嗯，是。好，但那个奇芬也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说现在因为势头很好哈，行情很好哈，啊，尤其这些主动式 ETF 买的呢，很多都是现在当红的科技类股，所以绩效也不错。可是 万一哪一天行情下来的时候，哇，那会不会有这种连锁反应出来？就是说，到底现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啊？那需要做一些风险的规划了吗？还是齐芬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可以顺势而为继续做下去？
嗯，是，就整个台股的基本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像刚刚公布我们六月的出口金额，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金额年增率都4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成长。
是、
那当然以企业他们目前出来说的话，大家对于下半年也看淡，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趋势是还在，那只是说整个股市它的一个波动性是加大了，而且就是类股轮动的速度也是变快
啊，
就是说虽然整个趋势是在，可是大家如果发现说哎，可能这个礼拜就是半导体非常的强，到了下个礼拜又变什么光通讯，然后在下个礼拜又变记忆体
是，
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轮动。
嗯，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投资人要在寻找个股或什么其实是蛮难的，那这个同时也是在考验基金经理人啊，对不对？
也就
是对基金经理人来讲，他们也是必须要跟上这样一个周转，他才能够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绩效嘛。
嗯，
那有一次我也跟基金经理人在聊，他们是说现在的那个周转率可能都会到25%。
哇，
对，但其实
你说的周转率是月周转率还是周周转率？
月每个月，
每个月等于有1/4的持股是被更换的，对不
对？对对对，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快速轮动的一个市场。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来讲，对于经理人来讲，确实也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压力很大。
对对，
是、
对。那投资人在这当中，那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说，与其自己买来卖去，那我觉得还不就是买进这些 ETF 会比较简单一点啊、因为伤脑筋的事情让他们去承担，投资人不用承担啊、但是当然，其实基夫也在问我说，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要就前阵子很多人说我要 all in 啊，
哎、
对不对？我要
借钱，世代同堂。
对对，那事实上前阵子正好有也是在访问我说，哎，有一位年轻人，他的一个操作那的。这个计划就是，哎，他也是股票这样非常频繁的进进出出，然后他同时也在买期货。
哇！
哦，对，哦、那
年轻人好敢冲啊！
对对对，那他们就是很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快创造很高的报酬率。
嗯哼。
哦，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哦，那这个你要那个，你当然是艺高人胆大，那但是你能不能一直艺高，我也不知道。
嗯。
哦，所以说这个风险我们还是要控制啊。
是。
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哎，我们也是算是接近这个所谓退休年龄嘛。
对。
嗯。那当然，就是我虽然持续的看好这个台股，那也。持续看好说，哎，现在还是股市可能会优于债市啊、但是呢，我还是没办法把股票买到满，那我可能还是说，哎，最多我可能就是持股是70%，好、那另外的30%我可能还是会去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产品，就是比较稳定收益的产品，
是，
好、对，那这样子去降低一些风险。那比如说，哎。那个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哎，也许单笔投资的我把它降低一些、然后我还是保留一些资金、就是定时定额慢慢买进这样。
是，哎，其实有没有觉得真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跟现在年轻人的投资观念真的完全大不同，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有很多的年轻人的非常的冲冲冲齁，都希望在这个短期之内能够创造人生最大的财富。
对
对，是啊，是，只能说世代不同，我们不能说对或错了齁。好，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有提到齁，其实现在的 ETF 已经是市场上的主流了齁，但ETF 有那么多，有主动式，有被动式哈。那其实也有这个主动式的基金。来，这个齐芬，主动式的 ETF 跟主动式的基金该怎么挑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原则？那是不是应该这个都买主动式 ETF 或都买主动式这个基金？齐芬会怎么建议呢？
嗯，是，原则上哈，我个人是认为主动基金跟主动的 ETF 是。 同样的东西了，
是啊，没错，
那只是说它销售管道不同，对不对？
然后买的地方不一样，
对对。那如果是主动基金，那它的相同处就是在于它是基金经理人在操作。那事实上也蛮有趣的，就是有几档基金经理人现在他同时操作了台股基金，同时也操作了主动的台股 ETF。
哎，是是，
对，所以你要说哎，他谁比较好，他说我投一个人啊，
是
我投一个人啊，你都只是就是产品挂不一样的名称而已哈，在不一样的市场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差异。那以我个人来选是这样子，我就是选择是说我过去已经长期有在投资主动基金了，然后这些主动基金它有比较长期的绩效可以再做追踪，所以我就是以主动的部分我是以基金为主。那至于 ETF 的部分呢，我就是以被动的 ETF 为主，好，所以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变成说我就分散我的风险，就是我有被动式的 ETF， 反正是追大盘啊，是追指数的，好，这个我有了，然后就是这种是跟着指数走的，不是经理人来操作的，那另外一个是主动的话，我就是以基金为主。那如果说有一些投资朋友他还没有去买基金的这样经验的话，那他要选主动的 ETF 来做搭配，我觉得也无可厚非，那就是这样。那至于说怎么呢，事实上我们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还是用绩效来比较，对不对？
对，
你一定会选绩效。那绩效的话，原则上我们都是先用延期的绩效来做一个排序，看谁排在前面。但是从了一年期绩效之外，当然我们也还是看它中长期的绩效是不是好，然后短期的绩效是不是也不错，就是用这样长中短期都要去做比较来筛选。那比较可惜的是主动的 ETF 它目前最长的绩效也不过只有一年，
对
啊，我要看更长的没有，
是
啊，那只是说哎，这些基金经理人他假设也有操作台股基金的话，那你就要去看他过去操作台股基金的长期绩效是怎么样，用这个来补充一些资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目前的这个就是说在挑选上是这样啊。那当然就是说其他就是类似像我说的，你还要知道风格啊，风格就是刚刚说我是完全由基金经理人来决定的，还是我是另外一种叫做0050增强版，还是我是叫做高股息
啊？
你要把这三个产品先把它做一个分辨，以后你就不能说你把它高股息的去跟那个就是这个主动投资的去做绩效比较，这样就不合理。
是是没错，
对，
是好。那刚刚讲到高股息 ETF， 这边顺便问一下哈，这个高股息 ETF 在去年之前很夯，可这段时间以来好像呢，市场的声音就比较沉寂一点点哈。那现在怎么看这个高股息 ETF 呢？基本
是应该是说近年应该是高股息 ETF 的黑暗期吧。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那个成长股就是拼命的往上冲嘛，
对，
但是高股息 ETF 都没有动，那所以很多人虽然说本来有个长期投资的心态，可是后来好像也是忍不住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去年到年底的时候会高股息 ETF 的规模事实上是有一点点缩水，但是在今年上半年突然高股息 ETF 又出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貌了，就是他们的报酬率忽然就上了。那我们也知道说有某几档已经摊在地上很久很久的这些公司
高股息 ETF，
对，特别是科技股的
啊，
像我们以前都认为好像已经不太会表现什么联电啊、利基电啊这一类的，忽然在今年爆冲了，所以就变成说等他今年整个上半年的爆冲我看已经把过去三年的利息都赚回来
是，没错，
对，所以就变成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就是风水轮流转，所以现在其实今年到目前为止高股息 ETF 的表现是不错的，
是
啊，但是现在当然就是说现在把股市变成一个相对的高档的时候，那我刚刚说当然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所以我是觉得说投资人也许你在都是以这个成长型的 ETF 为主之下，事实上你也可以把部分的资金可以考虑要不要把它转进高股息， 那这样的就是会变成说可以让说某一部分的波动性可以降低一些，
还是回到资产配置的概念，对不对？
对对对，
是。好，我想今天经过齐芬的解说之后，大家对这个主动式 ETF 的概况已经有非常确的了解了。至于要选哪一种标的物呢，刚齐芬也给了建议了，其实坦白说没有哪一个标的物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那就看你怎么去运用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齐芬来帮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拜拜。
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
我需要工作，无偿的工作，直到我掌握这城市的节奏，太理想的梦，再干一杯冰啤酒。你对我的要求，做不到不敢说。有时候其实也还算幸福，有时候怎么会这么辛苦？面对一百种的生活脆弱，再等我几分钟，我就会醒来继续工作。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竖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五呢，我们放了一天台风假，台股是没有交易的哈。啊，有人就说呢，啊，台股那天没有交易啊，哎，害很多投资人呢少了一天赚钱的机会哈，让大家财富呢，哎，缩水了。好好，姐夫是不是好说，哎，美股开盘是不是就保证，这个台股一定涨啊？不过呢，今天看台股开盘情况是真的也还不错就是了哈。好，那到底这个我们台风期间呢，国外的金融市场行情如何呢？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和泽瑞，泽瑞早安。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早。
好，先问你这个美股涨是不是台股就一定保证涨了？
确实啊，也蛮有可能。如果尤其是如果是这轮半导体有涨的话，台股基本上应该不会跌，不太容易跌这样。
是啊，好了，这个有关联性，但不是百分之百就是了。好，来请这个泽瑞帮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整个金融市场行情，尤其是上个礼拜我们刚好休市嘛，好，所以跟我们讲一下，从美股开始讲，上个礼拜美股表现怎么样呢？
其实上个礼拜美股的话，大概是呈现美股大盘嘛，是呈现两个有点分歧的表现啊。像道琼的话是下跌的，但是其他三大柱的话是收涨的。那主要其实像上个礼拜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事件的话，就一些中东的事情啊，那还有像是三星跟海力士的一些财报是三星海力士去挂牌这样，那大概就是这几件事情的影响。那先讲一下中东的局势好的。
好像又开始打起来，对不对？最新的消息。
对，没错，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在因为美国跟伊朗这边基本上已经谈好，就是说就是让就是伊朗可以去就是安心的举办他们之前最高领袖的那个哈米尼的国葬。不过在这个时间就是依然去就是趁机在这个时候呢袭击了一些船舰，然后就惹怒了川普了。那所以说川普就是大规模的回应这样子。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就是美军呢就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很多的地方呢发动了袭击这样。那他现在甚至是直接说之前谈好的那个停火的网路啊，就是已经结束了。那也交息，就是也让就是市场的一些就是不安的情绪出起来，那就交息了之前的停火的乐观的情绪这样。
是，所以我就说没有等到两边哈，真是坐下来把这个最后的协议签好，我都不信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
对的，没错没错。
果然是。
不过美股好像
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受到什么太大影响，因为其实基本上那个美股，就是我刚才有说，就是三大指数其实都还是收涨下跌，就其他都还是上涨，主要也是跟半导体股有关系啊，因为特别像是那个，意思上就是挂牌之后，其实它当天的话，虽然说盘中的振幅很大，不过因为它中场还是上涨12.76%，那在带动了整个记忆体类股的同步的上涨，那再加上像是博通啊、AMD 都有一些利多的消息，那所以说整个半导体这边表现其实都还是算是不错的。
是。不过你刚刚讲这个海力士上市这件事情，因为在上市之前大家都有很多的讨论，刚好最近美国这个上市的股票还都蛮受到瞩目，尤其像之前的 SpaceX 上市，之前大家也可以大的期待，可是上市之后表现似乎并不如大家所预期，那海力士会不会走同样的路呢？
像是 SpaceX 的话，它上市之后呢，其实它已经涨了一波蛮大的一波，不过后来就那个获利就基本上
后继无力了，
后来就吐回去了。那海力士的话，是不是会重演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小，因为毕竟那个，因为其实现在市场对 那个记忆这一块的需求确实是还是美非常强的，那可能所以说海地市去美国挂牌的话，对美国投资人来说要投资海地市其实是更方便的，但是相对来说那要获利了结的话也是很快的，那所以说其实可能也会加大就是海地市在美国挂牌 ADR 的这个股价振幅，这样那可能后续还要做持续的观察这样。
是好，所以你刚刚讲几个影响上个礼拜美股的走势的最主要的因素，一个美伊的情势，另外一个就是海力士挂牌的部分，还有其他的数据或其他什么样的事情也是左右上个礼拜美股行情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主要的话可能就还是在那个 FOMC 的那个会议记录，因为会议记录的话其实它内容还是持续在讲说就是官员呢他们都认为通膨上行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说那个可能就是货币政策的基调可能还是维持相对比较鹰派的一些，所以说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也有影响到，就是说不管像是债公债殖利率往上跑，那还有就是美股资人呢认为就是说降息的几率应该不太可能，甚至还是有可能会在年内的升息这样，那这个也多多少会打压了一些美股的情绪这样子。
不过
最后还是会被这个整个半导体这边的实在是太火了，所以说基本上全部都被盖掉了。
是。不过你刚刚就讲到说上个礼拜美股的走势其实是走比较分歧的，这个科技相关类股表现不错，那道琼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那原因是什么呢？
道琼表现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原因主要还是跟因为它的一些成分股有关系啦，因为其实像它成分股有一些就是比如像是金融啊，还有就是它科技股成分是没有那么多的，
对，
所以说它的像是一些金融啊，然后还有一些工业股比较多的情况之下，那所以也拖累了它的一些的表现。那还有另外的话，原物料类股也是上个礼拜表现比较弱的一个领域，这样。
来你讲原物料哈，刚刚有讲到美伊战争对美股影响，似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可对油价的影响就蛮大，上个礼拜的油价波动就很大吧。
对，上个礼拜油价波动还是蛮大，因为其实就是出现的，因为就是美伊的这件事情再度恶化了嘛，然后所以说油价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那像那个布兰特油也还有一度就是跑到就是80块左右的水准这样。
是，所以油价基本上还是受到债市的左右比较大，对了哈。
对，没错。
好，你刚刚其实有讲到债市啊，我们知道过去这一年以来债市的表现真的相对比较疲弱哈，那现在又围绕在这个升息的这个疑虑之下，债市似乎真的表现就相对暗淡很多，所以你们对债市的看法到底目前如何呢？就各种债市是要等同市值呢，还是会有的这个走势出现呢？
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债市这边像公债的话，我们会是偏比较像会是比较偏向靠稍微看空一点看待啦，因为其实毕竟整个像是美国跟欧洲的一些市场的话呢，他们的央行呢基本上都还是维持比较鹰派的立场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会影响到在市场的表现，但是如果新兴市场的债市的话可能相对表现会是比较好的一些的，因为其实新兴市场的话他们可能通膨压力一方面没有那么大，另外的话就是说现在美元在变强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当地的货币率会是比较偏弱的，那其实对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有利这些当地国家的一些，其实对当地国家的财报反而是有正面的影响，这样不一定就是会冲击到他们就是的那个就是财报的表现这样子。
那新兴市场的部分有特别看好哪一个新兴市场吗？
目前的话可能会是拉美的这个地区可能会是相对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是拉美？
因为其实现在的拉美的最近我们如果发现选举的话可以发现，就是其实很多拉美国家呢他们选举的结果基本上是靠右转这样，那这个向右转的话代表就是对市场来说它是有一种比较就是比较一个轻伤的那种的那个
倾向
这样。对，因为其实左派的那个政府的话可能会对市场来说相对是比较不那么友善，如果是向右派移动的话呢，那可能会是推出更多比较比如像是减税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这政策之类的，那可能就是财政刺激的政策，或者是说刺激经济的政策会是比较多的，那或者是开放市场的比较多的这些政策，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可能会对市场来说是比较轻政策来看的话，那可能会是对这新兴市场的 这的拉美这一块会是比较好的一块。那亚洲的话，其实当然就还是受到那个半导体这一块的超级强劲的那个表现的影响，这样子啊。
嗯，是
没错。
所以整个看债券市场，新市场方面会比较好，公债上还是比较疲弱就是了哈。
对，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经过了一个台风的假期，这个礼拜大家的作息都恢复正常。那这个礼拜在投资上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件、数字或其他什么样的因素呢？来，泽瑞跟我们分析一下。
有啊，这礼拜的话也是有蛮多事情的。尤其这礼拜就是很多 FED 官员会出来讲话，因为毕竟月底的话会有那个 FOMC 会议，那所以说可能很多官员会在意就是近末期之前的尽快出来讲话，那所以这礼拜就很多官员会出来讲话，可能就是要留意一下他们对一些利率啊、通膨啊的一些看法这样。那这礼拜的话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的话，就包含像是美国的 CPI 跟 PPI， 那还有零售销售这些数据。那这些数据都非常重要，因为像是 CPI 跟 PPI 的话，它是6月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油价在6月的时候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下跌。
嗯，
那可能就可以调查，就可以观察 CPI 跟 PPI 是不是会跟着就是6月的那一波油价下跌的影响呢？那所以说有稍微就是放缓了一些通膨的压力，那可能市场就会去关注这个点这样。那另外的话是比较重要的是在企业财报，那像是台积电这个礼拜就要公布财报，那还有另外的话像是爱斯摩尔啊，然后还有美国的六大银行也都会在这个礼拜公布财报， Netflix 也是这个礼拜会公布财报，所以说这些财报都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这样。
欸，台积电是不是也是这个礼拜要开法说还是下礼拜？
欸，这应该是这礼拜，没意外是这礼拜。
哦，
对，然后今天因为上礼拜台风天刚好是10号，所以说很多公司的营收、
啊、
月营收没有公布，所以是在这礼拜一公布，所以台积电今天也会公布月营收。
哦，哇，那难怪今天这个整个的市场好像还是蛮关注这个议题的哈。所以营收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你刚刚讲联储会的官员可能陆续会出来讲话。哎，你说这个月要开会，那现在市场对于这次开会的升息的预期是如何呢？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预期今天这个月的会升息，但是还是可能就是说那个会后的声明啊，或者是如果 Kevin Warsh 又有出来讲话的话，那可能看一下他到底会讲了什么东西这样。
嗯，
对，那像这礼拜的话 Kevin Warsh 好像也会在出席某参议院的一些听证会，所以市场可能就会去关心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这样。
不过上次开完会之后他习字如金啊，哈，那这次会不会讲多一点点就是啊，哈，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期待吧。好，今天非常谢谢泽瑞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好，谢谢谢谢。
好，来，这个既然这个台风天之后大家很关心台股了，有没有帮大家赚钱呢？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走势哦。台股呢今天开高目前呢还是在平盘以上，只不过呢这个涨幅有稍微的收敛哦，目前呢涨了297点，刚刚开盘的时候最高呢有突破46000点哦，来到46330点。好，那现在呢又跌到不能说跌，好，应该是说有上涨，但是呢并没有来到46000点以上，所以今天大概就是看能不能有机会重新登上46000点。那当然成交量也很重要了哈。嗯，这个累积了台风天的这个没有交易的成交量，看今天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就是了。那我们当然也要看一下指标的类股啊，指标的个股，台积电的部分目前呢是上涨了40元，来到2455元。就像刚刚所说了，这个礼拜台积电呢要来开法说，而且今天台积电也会公布上个月的营收状况哦，所以这些数字呢大家互相观察一下咯。好，这个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呢我们在7月23号正声广播公司要办一场讲座，这场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哦。副题是呢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大师许爱琪，以及微量元素专家，以及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帮我们做主讲齁。那来参加的听众朋友有好康可以拿，有摸彩的机会，所以呢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咯。我们的报名专线是 02-23617-231-624-625 02-23617-231-624-625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名额已经不多了哈。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啦，祝大家呢有个愉快的一天，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接，就能立刻领补助诶。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没有诶，那是什么？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陌生连接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防到，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哦，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